从塑封中解放书籍，让新书不只是新书。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播客节目，最近买了什么书？大家好，我是野兔。
大家好，我是山猪。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不跟大家聊我们最近买的书，但是我们想跟大家好好的掰扯掰扯买书这件事情。因为最近吧，看了一些文章，然后也因为自己工作的原因，经常讨论的一些问题，就是对买书这件事情吧，比如说你会不会买到一些盗版的书，以及今天我们录节目是9月8号，我手机又刚刚收到了一个推送，明天当当又是一个什么99读书日，这种折扣、
就是、促销的活动，
对，各种促销活动非常非常的多，而且这个买书的折扣啊，好像也是大家每过一段时间又会拿出来聊的一个问题。
对，
所以呢，在这期节目里面你可以听到盗版书究竟有多赚钱，一本正版书它的成本结构是怎样的，然后从收益的角度看，为什么精装书越来越多而平装书却越来越少，为什么大家看到现在的书定价越来越高，动辄上百块，出版社卖一本书到底能赚多少钱，以上所有的这些问题核心其实都是围绕着价格展开的，所以我们叫做被困在价格中的图书行业。在这期节目里面，我们会好好的跟大家来聊一聊。那么在开始这期节目之前呢，其实啊，我透露一个小秘密，就这个话题其实我们已经录过一次。
录过一次了吗？
还记得我们播客开播1周年的那个晚上吗？
嗯，
那次其实我们是本来是想要给我们播客开播1周年然后专门录一期纪念播客、
你是说我们那天就是录的，但是最后效果不好，我们就停了，就没有继续下去了。
就是其实当时还是挺想有一个仪式感的，就在我们播客开播1周年的时候有一期节目。
我们那天想专门就书这个话题聊一聊，甚至还想跟大家讲一讲我们的书房，然后我们书的各种分类等等。
对，但是那一期吧其实挺波折挺坎坷的，本来是前一天的晚上我们准备想要录，但是呢准备的时间比较晚了，然后很困，
主要是那几天我状态也不太好，
然后晚上没有录制成。但是那个时候距离我们那个一周年的那个日子已经时间很近很近很近了。
是的，
然后我就说那这样吧，我们早点睡休息好，第二天早上我们起来录。我们曾经看过，有听过有台的一档播客，他们也是说早上上班之前啊，6点到7点，然后录完了一期播客，然后我们效仿了一下，
结果呢第二天起来不但没有录成，反而那一个上午都荒废了。
对，为了能够把那期节目录成，我们6点到7点那段时间没有录好，我们甚至还请了半天的公休假，就希望说看看能不能调整一下，然后接着把那节目给录完，但最后还是没有录成。其实已经录了1个小时了，
但我觉得确实真的主要是我状态不是特别好。
就其实在过去这一年的时间里，我们也有好也有几次这种录制失败的那种经历。前段时间
有一次是录了一整期然后废掉的。
对对对，所以前段时间啊，我们听的那档播客叫什么名字了，他们就是录了一期节目
现实
肤浅，
嗯，
就是突然发了一期那个内容，说
特别理解，
有时候就是想停一停吧，或者说有时候工作累了状态不好，也不想勉强自己去做过多的这种表达，因为可能你自己有这种感觉，就如果状态不好的话，自己的那种表达也会变得不那么
的
利落，
感觉就很明显啊，而且其实好多选题都是你来牵头策划完成的嘛，我自己有一些也很想讲，但是似乎是觉得我工作上我始终觉得就好多事情要做啊，而且总是需要一点完整的安静的时间，总是觉得没有特别好的时间自己来准备，所以有时候状态就不是特别好，加上可能有些事情确实没有想清楚吧， 有时候会想一些终极问题，比如出版的价值在哪里，想着想着就把自己给想困惑了，想抑郁了。
嗯，所以其实我们播客一周年了，回看我们这不到二十期节目的这个内容以及更新的时间，其实我觉得我们的播客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它的内容的更新其实是伴随着我们的生活的轨迹所进行的。
嗯，
比如我们出去玩了，
嗯，
然后我们生活中发生了一些很重要的事情，然后如果中间停更了很长一段时间，可能正好就是要么我们很忙碌，或者说那段时间我们状态不是很好。
嗯，
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回过头来，我那个时候说准备一周年的节目，回看我们这一年的节目，好像也是我们这一年生活的一个缩影。
嗯，
所以想想就这样吧，如果这段时间大家很疲惫，然后自己各种表达也不是很舒服，那节目放一放，我觉得也是能够理解和接受的。
嗯，但其实很多时候我也会想，我们除了有一些话题的讨论呢，我有时候也会很想说就一个书单单纯纯去讲一讲我读这个书的感受，就像我们最早的一开始录的一些内容，我觉得也挺好的。其实中间停更的一段时间里头也有读了一些书，也读到很精彩的部分，也会很想分享，只是说还没有传承一个小的主题来一起来讲。
嗯，
我觉得以后也许吧，也许我能调整调整，慢慢的多出一些这样的话题。
但是无论如何，这个迟到的一周年的小小小小小节，
嗯，
还是挺感谢我们的听众的。
嗯，
就哪怕我们是一个这种不定时更新的这个播客主播，但是还是有很多的听众的朋友还是一直在关注，或者说在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一些讨论，给我们一些留言，还是特别特别的感谢大家，
非常感谢大家。
好了，开场的这一段小寒暄过去以后，我们就正式进入到我们这期节目的这个话题。哎呀，这个话题说大不大，但说小也不小，就像你刚才讲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一个没有结论的命题。
嗯，
所以我们先讲讲为什么会想要聊这个东西啊。就是前段时间吧，就开始看到朋友圈，因为我们朋友圈很多人都是出版行业的从业者，然后看到大家都在发一个话题，就是有一家媒体啊发了一篇文章，说某多多，他们曾经写了一篇某多多的那个报道的文章，然后他们去调查，从上面买了很多的书，
570多本书，
对，
结果发现500多本都是盗版书，
574本、
嗯、
然后其中有507本经过鉴定以后是盗版。
嗯，
然后他们就做了一系列的采访，分析这个原因以及平台的一些回复一些说法，然后采访了很多的出版行业的，比如说出版社，调查这个情况是什么样。但是没有想到过了半年多，就收到了某多多的这个律师函，有大概的意思可能是说你这篇报道有不实的内容啊，有涉及诽谤啊等等等等。
嗯，
然后呢他又发了一篇文章说不理解这个事情，
嗯，
我这个报道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就是这么样的一个事情呢，又把就是电商平台销售图书盗版的这个情况又摆到了我们的面前，让大家去讨论这个事情为什么会存在。你平时买书一般会在什么样的平台上面去买？
就我们买书一般还是通过一些、
嗯、
一个是网店，这是最多的，
嗯，
就某当某东、
嗯、
对吧、
嗯、
是最多。然后二手书的平台多抓鱼，
嗯，
旧书的平台孔夫子，
嗯，
然后再就是现在各家出版社的天猫旗舰店其实也都开起来了，
嗯，
也会在淘宝上直接购买。
那你在你的这种在这些渠道购书的这种经历也好，你自己有比如说买到过盗版书的这种经历吗？
没有。
嗯，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自从我工作以后买到过一次盗版书，就再也没有买过第二次盗版书。
在哪买？
第一次盗版书就是在就桂林西城路口吧，还是哪里、旁边的一个店。当时应该是刚刚工作，那个时候对盗版书的概念其实我还不是特别的有概念。当时应该就是类似那种什么清仓甩卖，
它不是书店吧，
论斤称，
就是一个门面吧，
但是满店都是书、对，然后论斤称应该也是这种、 当时买的是就是余华的活着包括这本书在内的几本书吧。因为他的那本书我其实一直都没有买那个纸书，我自己是没有存的，而当时看到还是作家社的那个黑色封面的版本，就买了一本。回来以后怎么看都觉得不对。然后
你买的时候是不是很便宜啊？
很便宜啊，论斤称啊，论斤称的话那可能一本就是几块钱这样吧。买回来还特意请我们的设计总监看了一下，我说我就觉得它不太对，然后仔细一看就是字印的也是比较模糊的，油墨是不均匀的，然后你翻一页的一页书的两就是正反面你发现它那个行每一行字都不是太能对得起你透着光看，纸也比较粗糙，就各方面都显示它其实是一本盗版书。但是自从有了那次经历，其实我就再也没有买到过盗版书了。其实我们正常平时通过的这些渠道一般都不会有盗版书，除非你看到那种价格极低的淘宝店等等，还是很有可能的。
但是我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哈，就是可能是因为我们身处这个圈子里面，我们自己是做书的人，我们大概率会更认同书的这种产品是值得被尊重和保护的，所以我们更明白支持正版是我们应该做的一件事情。
对，
所以我们也都清楚正版书你在哪些渠道买基本上是不会踩雷的，就各种自营的平台包括出版社自己的平台基本上不会有盗版书存在。
对，
所以我们更倾向于在这些平台去买书。所以像你刚才讲说没有买到盗版书，我可能也是这样的感受。但是当我看到一些这种报道以及随着我工作的这种接触的时间长了以后，你发现其实并不是像我们接触的那样感觉到周围没有什么人买盗版书以及盗版书并不存在。恰恰相反，盗版其实这个问题有时候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的多。
是的，
比如说在那个这家媒体哈，就是刚才提到的这家曝光某多多这个行为的这个媒体，它里面有这样一些数据，我当时看了以后其实还挺吃惊的。比如说啊，他举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个例子，他说在这个平台上面，盗版的《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盗版书销售超过了10万册，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然后我就联想起以前看到过一个数据，比如说理想国有两个很畅销的书，一本财经的看见，在那篇报道里面也写过，当时如果你在淘宝上面搜价格极低的财经的看见，极大概率有可能是盗版的。以及还有理想国的一个套书，讲坛社的中国的历史，那一套书盗版也非常非常严重，在很多平台上都会有，如果你看到价格非常非常低，低的不正常了，然后就觉得你大概可以判断这是盗版。然后而且当时还了解到了一些数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惊人，甚至有一些畅销书哈，他们说有可能盗版书的这个销量其实和正版书的销量是相当的。就然后我才在想，这么多的盗版书生产出来，它被放到了什么样的平台销售呢？以及会有什么样的人去购买它呢？
我刚在想啊，我刚工作的时候买到的那个书，也许那种的也是它的一个发售途径。其实到现在应该也偶尔能看到，就是街旁边那种只是一个店面，然后清仓卖书什么的这种，也许这也是一个部分。只是我们不太了解这内部到底是怎么运作的。
所以也是在那篇文章里面，他也举了一个例子，让我突然就觉得为什么有很多人愿意就铤而走险去做这样的一个违法的勾当，因为真的很赚钱。他里面举了一个数字，说在平台上面一本书的制作成本只是印制嘛，可能就几块钱，他呢卖个8-9块钱，刨去运费，一本书哪怕他只赚5块钱，但是因为这个价格低卖得好啊，一家店铺一天能卖几千本。他用了一个这个比喻还挺好玩的，说一年就能卖一辆宝马 X5， 就你可想而知就是他的这个利润率有多高。
我觉得他的关键还是因为他们选的一定都是
畅销书，
所以这就注定的他的是这种，他单本利润不见得有多高，可能就是
量大，
对，就是量大。所以
所以回过头来，为什么大家愿意去买这些盗版书呢？为什么愿意去购买这些
便宜？
对啊，我觉得就是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便宜。
嗯，
大家想象一下，如果我们把书作为一个商品和其他商品放在一起的时候，大家购买习惯就是货比三家。
嗯，
如果不是一些经常有购书习惯的人，可能现在哈，我看那个图书的那个销售的份额，其实淘宝的比例已经很大了。比如淘宝作为一个很大家很经常购买的一个平台，上面有很多的商家，我在上面搜索一本书的书名，首先我就会比价，要么就看销量，也不会管这个店铺的情况。所以这就形成了大家去购买一个商品起决定性因素的可能就两个，要么你刷上来的一个量，要么一个就是价格。当如果大家对这件商品的价格是很敏感的时候，这就给盗版一个可乘之机，因为它可以把一本书的价格做得足够低。而其实是不是很多人其实他买到了书以后，其实他并不是很介意，甚至他未必知道这本书是不是正版和盗版。
嗯，所以这个我们刚才就一直在说寻找这个买盗版书的动机以及为什么不买盗版书的理由。
嗯，
然后其中之一我们觉得它是一个正当性的问题，它是实际上买盗版书相当于助长了侵犯著作权，侵犯公平竞争的这个市场机制的这种风气。这个可能是其实是一个最重要的应该是。然后第二个，可能觉得这个因素是不是那么的大，但实际上它真实的存在，就是盗版书为什么可以成本那么低，就是因为他们选用的纸，他们选用的墨，这些都不一定是有真正的这个符合印刷标准，符合绿色印刷标准，所以它真的是有可能对身体什么都不好，就是你读的过程都不好。而且我们装修的时候不是还说吗，其实书也是带甲醛的好吗，就是书每个书那个胶钉用的那个胶其实大家都不一样的，如果仔细观察每一本书的话。
前段时间还有一个我的那个朋友在问我说，因为他是一个小学老师嘛，就说进了一批书然后发给学生家长，然后就觉得这个味道好重好重。
一个是可能有的书感知出来，比如教材教辅可能感知出来了，在印厂里面还没有完全的干，然后就发售到市场，这个可能是有味道的。在印厂里真的是需要一段时间的散味，放在那儿散味的。再一个呢，就是可能不同印厂，就是我们回到这个盗版书上，它印刷的书来说，它选用的那个胶肯定都是不一样的，就连我们正版的这种书，不同的书我们都可以选不同的书背胶，有的是那种黄色的，有的是那种白色的，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是有细微的不一样的。更漂亮的，更味道更小的，一定是成本更高的。
但是回过头来我又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哈，如果他不是一个经常读书的人，他买一本书可能只是为了比如说功能性的，我要获取某种知识，比如说像一些在某些平台卖得很好的那种什么讲成功的，讲口才的等等等等，这些其实都是功能性的书，看了以后你大概觉得好像自己知道了某些道理，知道了某些东西。他买书也不是很频繁，如果我一年就买那么两三本书，我就算那段时间在翻它，真的会对我的身体有很大的影响吗？
也许是微乎其微的。所以我说这其实是一个弱理。但是我其实想到一个事情，就是阅读品味真的是培养起来的。首先第一，对内容的话，比如说我们可能就不会去买一个成功学类的这种书，我们觉得没有用，其实对你没有用。然后第二，对这个书本身的排版也好啊，阅读感受这种的要求，这个真的是在你看过很多书之后，这个要求就会建立起来。就像我现在做童书，我做了那么多的图画书之后，我现在会很挑，就比如说我看到市面上一本图画书，我会看什么呢，一翻开我一看，这字体太丑了吧，我会因为字体而放弃一本书。但是一般读者可能根本不会在意，他只管你的故事的完整。
所以我前面有跟你聊过一个话题，就是编辑可能未必真的知道他的书最后会被谁购买，而购买这些书大部分的群体是什么样的，可能有时候我们未必知道。
所以我就很想说，如果是我们通过某种努力让更多的人建立起这种更好的阅读习惯、阅读品味、阅读要求的话， 我觉得真的是人都是这样，不管做什么都是由奢入俭难，你一旦建立起来了，你就不容易再回到以前的那个，
但是有时候其实
你就有要求了。
我很经常会觉得有些想法很理想化，比如说前两天在我们小区的这个业主群里，就看到有家长发大概好像是20多块钱九本书的一个这种链接，大家就是因为价格很便宜，哪怕它不好嘛，我也没有什么损失，更何况其实对于一些三四线城市来说，每个月的收入也不是那么的高，如果真的要去掏几十块钱去买一本正版的那个绘本的话，说实话也是一笔不小的投入，所以每当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就觉得好像很难去解释一些什么东西。
其实我觉得在家长给孩子买书这件事情上就尤其的盲目，因为家长很多家长都是没有时间看到底什么样的书是好书，尤其是给孩子看着什么样的是好书的，就觉得便宜，然后这个故事比如说这个文本刚好是老师推荐那个文本是一样的，好买，太缺乏了解了。
所以当我们今天在聊盗版这个问题的时候，始终绕不过的一个关键词就是价格。多少人就是因为这个价格的原因，甚至他未必知道这本书是盗版。我举了一个例子，可能有些人真的不知道，大部分的这种特别是引进的这种绘本图画书没有瓶装本，是不是？
其实也有瓶装本，
很少。
就是说其实现在像国外购买版权的时候，国外现在非常精明，就是国外出版社都会给你分得很细，你买的是瓶装版还是精装版还是双语版还是口袋本还是袖珍本，就这些它分得很细，为的是什么呢？是获得更多的这个版权的利益，就每一个我都可以单独售出一个版权嘛。就比如说库布里希的书啦，它就有不同的这种版本授权，像图画书的话，你当然可以申请瓶装，但是我们认为就是精装书其实是能更好的呈现那个图画书内容的，瓶装它不可避免的在那个中缝的那个地方，因为瓶装你必须用背部用个胶把它胶起来，而且那么薄的书你只能用一个背胶胶起来，胶起来以后你再翻开，它中间是会把那个图盖住的，就是它的品质感是没有那么好的。而且在图画书的这个创作过程中，专业的这个童书创作者都会有一个，我不知道你看我的图画书的时候有没有一个感觉，就是它前后都有一个所谓的环衬，这种衬页的这种设计在瓶装书里面是没有办法很好的体现的。所以种种这些细节决定了一个图画书可能更多的形态，市面上绝大多数优质的图画书的形态都是一个精装书的这种形态。当然它成本也会相应的比较高，
对。
但是瓶装书有没有呢？其实也有。有一些，其实我会觉得，如果一本图画书它的故事足够好，然后图画的审美性是充分的，看一个瓶装书我觉得也没有什么特别大不了的，只不过是说不要恰好买到了一个是因为盗版而成为瓶装书的这样一本书。
但是今天我们讲了这么多，我之前就在想说，我们这期聊盗版这个话题，最终我们想要聊出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来呢？肯定是希望
大家不要
去买盗版的书。但是有时候我就在想，我们用什么样的理由去，我们作为一个图书行业的从业者，除了从正当性来讲，除了从我们要尊重知识产权、尊重正版的角度来讲，去跟大家说要买正版。但是有的时候我经常，因为我也特别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正在听我们这期节目的听众，因为我相信大家之所以关注我们这档播客，多多少少都是喜欢读书爱书的。就像我们经常说，有时候过年回家，回到县城，回到小镇，你去跟你身边的那些人去聊天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们之间存在一个巨大的鸿沟。有时候我们去聊这些问题的时候，你就会听到一些这样的声音，说哎，就像你刚才讲图画书的那些细节，哎，谁会在意那么多细节呢？哎呀，能看就行了，反正便宜嘛。就当你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如果听到这些声音，你们会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去跟他们解释吗？或者说你们觉得能不能说服他们去愿意购买正版书呢？或者说让他们去更多的去意识到这个问题呢？
别人就不说，我都很难说服我爸。但他说，我爸说，那外面那个书摊上那个书 我买回来又便宜，我一样的也看了呀，多好啊，也不花多少钱。
哎，所以，哎，听众朋友们也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交流一下，
对对对，
有没有一些好的办法，或者说可以。
而且有时候这种交流，由于这种沟壑的存在，你觉得都不在一个频道上。
对，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哈，我想了一个办法，就是。至少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去告诉大家说你为什么一定要花更多的价格去买一本正版书，但是我们想让大家清楚，今天大家在平台上面，比如说你看到一本盗版书，你看到一本盗版书，它的价格非常非常的低，9.9块，就当你用9.9块的价格在这个平台上面看到一本书的时候，它为什么不可能是正版？换句话说，一本正版的书为什么不可能用9.9块的价格去卖？因为今天大家有时候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疑惑呢？就像刚才那个报道里面说，盗版书商他为什么那个成本很低？他只需要付印刷的费用，他只需要付印刷的费用，所以他才可以比如说9.9块卖一本书。这个时候可能就有一些读者就会有疑问了，你看人家盗版书上印一本书能卖9.9块，你们出版社一本书定价定99，你们是不是赚了80多块钱？是吧？人家一个盗版书上印量还没有那么多呢。
这个算法算得好巧妙，
对不对？
好奇妙。
就很多人会有这种感觉，那人家书上就都用纸嘛，能把价格做得这么低，凭什么你们的定价是他的10倍呢？就换而言之，大家会觉得比如说书商出版社是不是赚取了暴利的价格，按照现在的这个图书的定价，如果你们不赚那么多钱，你们有没有可能让利给读者，也能够让读者，我不说9.9块嘛，你起码19块29块也能够让我买到一本书。
特别像做直播。
就是所以我想表达的意思就是，我们也希望哎，待会请我们的野兔老师来跟我们啊上一堂，就是关于图书成本的知识的普及。就是为什么一本书的价格，正版书的价格，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做到9.9块，而且我们还能赚钱。
我来喽，
把时间交给我们的野兔老师。
好，下面就是图书成本小课堂。我就以我自己了解的这个童书先说起啊。比如说我举例一本瓶装的儿童小说，假设我们它我们先说一下前提，这个条件是一本引进版的大概200多页的瓶装的这个儿童小说，也就是市面上最常见的一类儿童小说。然后这一儿童小说呢，其实儿童小说里面可能有不同的色数的印刷，比如说有的书一翻开就是彩色的，在我们编辑来说我们都会说它是四色印刷，然后有的呢是单色，就是黑白印刷，还有的是我们叫它双色印刷，这个可能大家见的少一点。比如说一本书你一翻它只有一种别的颜色，除了黑色以外有一个蓝色或者橘色或什么颜色，我们叫它双色印刷。不同色数的印刷的印刷费差距是很大的。我现在就以市面上最常见的单色的印刷来举例，就是黑白的，大家看到黑白印刷举例。那么在这一类的儿童小说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成本来看，一本小儿童小说200多页定价一般是30块钱左右。那30块钱左右里面都包含一些什么样的成本呢？首先我们肯定是要看作者或者是说权利人他的那部分收益，一般来说可能是7%到10%不等。那我们就按照8%来算的话，那30块钱里面有多少钱是给作者的呢？
384，
2.5块吧，就算2.5块，对，就算2.5块是给作者的。然后印制上大概是13%到15%这样。
就印刷的费用，
对，
包括纸张。
印制呢，它就包括纸张，包括印刷，包括装订，我们都算到这里边。那算下来成本大概是4块钱，这30块钱里面有4块钱。是印制的。除了这些还有什么呢？我刚说如果它是一本引进书的话，那还要有翻译。其实现在给译者的稿酬真的是好低，我们暂且就算有一个点给翻译，那算下来
好低哦，
好低。因为很多一次性的稿酬的话，你算换算过来可能就是 首映的这个图书的1%的这个卖洋的钱。
哎，也就是说假如说一本书它的印数只有几千，那翻译这本书它能拿到的翻译费，
嗯，你不能这么比，就是我刚才是把一个字数稿酬换算成了一个版税的一个点，因为现在绝大多数的译者拿到的还是一个一次性稿酬，什么意思呢？就是按签字多少钱来给他付这个稿酬，比如说我这本书有80000字，然后每签字是80块钱，那么一共这他能拿到的这个稿酬就是80×80，那就是6400块钱。然后我刚才说翻译呢大概可能是占就一个点的话，那么这样在30块钱里面它可能只有大概1块钱。然后插画，如果我现在在做的一些小说，我们都会邀约一些插画，让它的阅读节奏更舒适，让我们，因为我们是针对儿童嘛，儿童读起来会觉得更节奏感更好，而且想象的空间更大。然后我们插画或者是说有一些出版社还会请设计，我们假设也给他一个点，那也大概是1块钱。除此之外呢还有什么费用呢？出版社还要需要把它输出了以后入库，这个库是什么呢？是一个库房，
仓库
的存储的费用，对，还有仓储的费用，然后还有物流的费用，还有营销的费用。假设我们把这些加到一起，大概给他1块钱，这样30块钱里面我们现在有2.5块给作者，4块钱给印制，1块钱给翻译，1块钱给插画，1块钱给仓储营销，那这样我们已经占了9.5块。这9.5块也就是大概1/3的比例吧。那我们一本书定价是30块钱，销售的时候实际上首先就会给你打个5折去销售，
正常的折扣，
正常的折扣，
大家现在买到的书
5折，可能5折挂在网站上就是15块钱，你看到的是15块钱，也就是说这15块钱里面有9.5块，刚才我们已经算到成本了，对吧？
对，
那有一个利润空间就是5.5块，
你
付了15块钱，减去9.5块是5.5块，那这5.5块是不是都给出版社了吗？想的太天真了，还没有完，就是网站跟出版社结算的时候，还不会按照网站上挂的那个折扣，他还会再拿一个所谓的返点，就是他也要有一定的利润嘛。
比如说我们是5折买到这本书，
对，
那平台可能还要再赚5个点，或者说10个点，
对，5到10个点这样，那可能这个平台又赚去了2.5块，这样最后只剩下了3块钱，才在出版社这儿，那这3块钱是不是出版社的纯收益呢？其实它只是一个毛利润，出版社还有人力成本、运营成本，还有破损书，书是有破损的，
对，
所以你算下来这些呢，其实出版社在一本书的首印里面，他第一次印刷的时候基本是不怎么赚钱的，可以这么说，就是一个儿童小说，以我刚才的这个前提假设来看的话，那他怎么能赚钱呢？只能靠加印。为什么呢？加印的时候会省掉首印的那些一次性成本的部分，以及人力成本也不需要再次支付了，因为你已经编辑加工完成了，所以首印其实不怎么，就不会有什么太多利润，你只能靠一本书加印，而有多少书加印都很难。对，这就是这个现状。
这
个这
么算完以后哈，真的这么低吗？等30块钱左右定价的书，出版社的利润大概只有3块钱，而且这个还只是毛利
10%，
10%。
我相信有一些出版社，如果它的渠道足够的好，印量足够的多，它一定是利润更高的。
因为你的这个平均成本就会下来。
对，但是对于一般的出版社，我觉得这个几乎是一个现状。
而且其实今天不避讳的说，几千册的一个印量其实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情况。
我刚才考虑的印量大概就是6000册到8000册的一个起印量，
所以我就按照8000册来算，
8000×3块，
那你这本书全部做完了以后，你的毛利大概可能就是
24000多。
但是大家想想哦，这20000多的毛利，比如说一个几个人的团队的编辑室，
对，
你把人的这个人工成本其实很大很大的一个大头。
是的，其实我们
你一个团队一年能够编多少本书呢？
嗯嗯，
就是大家可以这么去算一下，就会觉得，
嗯，
这个利润其实真的
空间很低，
空间很低。
其实近期不是有好多文章在讨论图书这个事情吗？
嗯、
里面还重点就会点名童书，每次都会说。
嗯，
童书的折扣已经落到三点几折了，
对对对，
这样
是
就是现实情况确实是比较严峻的。
嗯
嗯，可能听我们播客的听众也有很多很多，大部分都是买普通的这个社科书这个类别。
嗯，
嗯嗯，对，在社科书上，我看现在定价基本都到60到70块钱。
对，
我觉得这个算下来，可能也不见得就。这个定价我觉得也没有特别跑高，
嗯，
在我看来，嗯，比如说平台上可能以5折销售的话，
嗯、
我们就按35块钱吧，
嗯、
标价35块钱，
嗯、
定价是70，那消费者购买到这个35块钱的书，这里边包含了大概可能有20块钱的是书的成本，就一本社科书的成本，我觉得可能也在25%可能左右，对，
嗯、
到30%左右。
有一些真的做的好一点的书，像我们的书，可能都在到35%。
是吧，
嗯、
是吧，所以你付了这35块钱，里面刨除这20块钱的成本，还剩15块钱，这15块钱再给平台返点，
嗯、
然后出版社才剩下自己的毛利，
嗯，
其实一样的。
所以这就解答了刚才那个问题，假如说现在我们大部分图书的成本我们就按30%来算，其实现在我们这个图书定价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大概根据这样的一个比例来反推的。
是的，
假如说我这本书我把刚才所有的成本算完，它成本是20块钱的话，那么我自然而然的就会算出这20块钱应该在这个定价里面占到30%的比例，
嗯、
对应我就能够算出这本书的定价应该是多少，
嗯、
因为只有我符合这样的一个关系，
嗯、
我才不至于亏本。
嗯，但这个比例其实我觉得也是基于之前就是做出版的一个经验，但那个时候发行折扣要比现在要高一些，
嗯、对，
所以现在已经跟不上。
对，
就是今年吧，就随着直播啊、短视频各种平台兴起，他们那个折扣就是大家都是，我家是最低的折扣，我才能卖出去，
嗯，
就是都越来越低，越来越低，然后就导致出版社其实是很受损害的一方。
对。
其实出版刚才讲这个成本它的构成，然后印刷等等，其实这里面有很多的变量，
嗯嗯
嗯，也是为什么做书是一件很有魅力的事情，出版是很有魅力的事情，
嗯、
比如说这里边用纸的不同可以差距很大，
嗯、对，
你选一个纸架，我们经常都叫一些不太常用的纸，我们说这是一种特种纸，它需要特殊去制作，不是那种一般印厂大批量出来很多家都会订购的，可能那种订购量比较小，然后特种纸的纸架可能会是普通纸的3倍之多，都是很常见的。一旦你想更好的呈现这个书的品质，比如说这个书是一个画册或者是一个什么特殊类型的，然后你就想更好的呈现它，出于编辑的这种心愿是觉得这个书想让它最大程度能够展现它的特质，
嗯，
我选用了一个特种纸，结果成本会成倍的往上翻。
对，对，这也是我今天之所以说觉得这个话题可以在播客里面聊一聊的一个原因，就是在具体的工作当中，这就是一个现在困扰我们的一个问题。
嗯，
比方说现在我们最近在做一本书啊，我们觉得其实还是比较有市场的，也比较有可读性的，
嗯、
但是这本书呢，按照我们刚才的这个成本的这个运算的方式，大概可能我们估计得定到150块钱左右。
嗯，
这个价格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听了以后可能会觉得哎，真贵。但是呢，就刚才你讲到纸的这个问题，我们现在选用的是一款什么纸呢？叫做樱花纸。
嗯，
我问了一下大概的价格，说要10000多块钱一吨。
哦，这个是比较贵的。
对，10000多块钱一吨。
我们大家常规买到的书，如果是你摸起来不是特别顺滑的普通的纸，
嗯、
一般都是双胶纸，
嗯、
然后这一类纸的吨价
的
我印象里应该是5000-6000左右，
嗯
嗯,
嗯，然后纯质纸就会稍微贵一点，
对，
但还没有到10000，
对，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在想，哇，150的定价可能读者不太能接受，
嗯，
那我有什么办法呢？然后可能有老师说，那我就降成本吧，怎么降呢？你换纸呗，我10000多块钱的纸，当然成效果很好， 但是这么贵的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呢？如果你要换普通一点的纸，我里面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图片，它的那种呈现的效果，它的还原度，大家阅读的感受就不一样。
所以做书很多时候都是妥协的结果。
对，
包括印刷，就刚才我讲那个单色双色四色，我只是以单色为例，你知道现在四色书我都轻易不敢做，因为一算那个成本很吓人，就是印刷费也是成倍的翻的。
对，
你不是在看中级的书中级考试的书里面讲色令这个概念，色令这个概念它是每多一个色数它就是要乘以二的，要翻的，所以每一个不同的印刷方式也都是成本。但是出于编辑的角度，你就会觉得我这本书的画那么好，我就想用彩色呈现啊，我这个画者那么擅长用色彩，可是你最后还是不能使用出由于成本的问题。
但是关于这个问题，我觉得等一下我们在后面还会聊到哈，就是包括有时候我看一些这种文章下面底下的评论区也会有人提，你们是想用最好的效果来呈现，但是不是也能够考虑到比如说普通读者的接受能力，购买的水平，也能够做一些更平价的书呢？比如说我们之前节目也聊到日本推行的这种文库本等等。但是我想通过前面这部分图书成本的构成大概能够回答一个问题，就为什么9.9块你真的买不到一本比如两三百页的一本书正版书，如果说它的没有任何的补贴啊，或者说各方面的因素，这个成本一定是不可能做到这么低的一本正版书。但是随之而来的第二个问题是，今天啊，我们不但在平台上面可以用9.9块的价格买到一本盗版书，
还能包邮。
对，还能包邮我们现在还能用9.9块的价格买到正版书。
对对，这个更可怕。
这个更可怕。对，我们在我们看来，这是我们要跟大家讲的第二个话题，就是
连我们自己都心动了呢。
对，就是第二个问题。我们抛开盗版书不讲，第二个话题我们想跟大家聊的是这个价格战和低折扣的问题。哎呀，这个话题每次聊到老生常谈。其实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聊的这些，也不是说我们就是所谓的什么业内人士很专业的观点，其实也都是非常个人化的一些这种东西，里面可能如果有说到一些不准确的地方，
请大家纠正。
对，请大家纠正啊。就是关于价格的这个问题，为什么我那天看了一篇文章就情绪特别的低落？那篇文章叫做反正书最终都是
贱卖。
对，都是要拿来贱卖的，这个标题的那篇文章看了以后，它里面讲了几个这些年哈图书市场的一个情况。首先第一个情况，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呢，图书打折现在是每个月都有，几年前可能只是双十一，可能只是4.23读书日，或者说6.18年终大促等等就几次，但是现在每月都有一个节。然后第二个情况是，现在大家看好像图书很繁荣，图书市场卖得很好很热闹，但其实卖出来的就是两类书，一类就是那种畅销书，或者说有畅销卖相的书，另外一种呢就是价格足够低的书。还有第三个他观察到的现象，就是读者对于价格的预期越来越低了。这就是其实也能够解答我们前面的那个问题，就是当无论是盗版还是正版，当你接触了大量比如9.9块的价格，10几块钱的价格以后，读者其实对于买书真正我付款的那个价格的预期其实是在走低的。
对，
虽然说我的这个书的定价大家好看看逐年都在升高，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图书的折扣也在逐年的下降。换句话说，我自己的感觉最近这几年每本书的这个价实付的价格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异，甚至现在我要比前两年买到的书更便宜的情况都有，因为券越来越大了，补贴力度越来越强了。前两天我还心动了呢，某多多平台啊搞了一个什么5000万补贴正版图书的活动，理想国的下沉好像不是理想国吧，哪个社忘记了，下沉年代那本书定价108啊，在这个平台上正版的20多块钱。说实话我也心动了，是吧，就是以至于这么多的这种活动下来，大家对于价格的预期越来越低，如果没有到这个折扣，我是不是就再等一等，反正每个月都有节，每个月都有券，我等到下个月我再买嘛。豆瓣上有个小组很有意思，叫 买书如山倒，读书如
抽
丝这个小组，经常会有人在上面晒单，说啊，我用两折三折的价格又买了什么样的书，然后有人就会在上面问，哎，这个价格值不值得入手呢？是不是全年最低价呢？就是，哎，就这么一个现象，就是大家对购买图书的这个价格哈预期越来越低，
感觉买书像买家电一样、
哎、对，是不是全年最低价？
对，
有没有价保？
嗯，
然后还有一个现象，这个现象是让我就看了以后我最难受的一个，就综上所述，他觉得大家对内容越来越不重视了。什么意思呢？这个内容包括对书的内容，也包括比如说像我们从事图书营销工作，你一本书你拆解的再好，或者说你把那个内容提炼的再好，或者说你营销的活动设计的再新颖，都比不过一件事情，就是打折。
对，
他举了一个例子，就是一本很好的书打七折八折，和一本很烂很烂的书两折三折在卖，你猜哪本书卖得更好？后者卖得更好。
嗯，而且我们会觉得自己需要了解一个事情，就是真正在买书的人绝大部分的群体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你觉得好像不了解他们了。
是，嗯，所以就是当我们国家电商发展起来的同时，图书作为电商红利的一个常常被最开始被引流的一个商品，因为图书的这个商品它足够的标准化，所以在比如说某东某当他们初期都是通过，特别是比如像某东这样的平台啊，通过图书来进行引流的时候，他愿意做很多的这种补贴投放进来，然后让读者能够以低价买到书，对读者来说当然是一件好的事情。
嗯，
但是这就形成了一种购买的习惯，就是我应该以什么样的价格能买到这本书。如果你涨价了，其实我们对于很多哪怕不是书，对于一切的商品的价格都是敏感的。
嗯，其实我有种感觉，就是自从这个618、双十一、双十二、这几个应该是最早开始有的这个消费节。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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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在那之前觉得买东西没有那么苦恼，就我自己的经验是这样，有了这个节以后总想着这个东西是不是可以攒到那个时候更便宜一点更划算来买，但是有时候也会容易造成冲动消费，比如说购物车里我有十件放自己放了十件商品，可能只有三四件是我真正需要的，另外几件只是觉得喜欢然后暂时放在那儿。可是到了那个消费节的时候，你发现它降价很多，然后觉得要不然一起买了吧，这么划算，但实际上可能你并不一定真的需要它，真的用上它，真的让它实现这个价值。
嗯，
就是这些消费节对你的这个习惯的培养确实很厉害，就是还真让你形成这种习惯。
嗯，
但是对我自己来说，我也同时感受到了一种被这个东西牵引的不舒适，一种苦恼，也想着是不是有经历了几次这种消费节之后，你会觉得算了，我就什么时候需要就什么时候买，我也不跟这个风了。
嗯，哎，在这里我也特别想问一下我们的听众，就是你们大家现在在买书的时候哈，普遍能接受的一个实际付款的一个价格大概是多少？或者说举例一本正常的社科书，或者说文学类的书，然后可能有三四百页这样的一个篇幅，你们能接受的一个价格是多少？
还有就是会不会很看重包邮这件事情而因此选择，比如说如果你是京东的 Plus 会员的话，那它其实有包邮服务的，我需要。
有
一
种我们两个图书行业从业者借一期节目在做市场调研的感觉啊，把大家积极参与。因为其实对于很多时候，特别我经常也跟一些编辑说，感觉编辑对于真实的市场和消费者是没那么了解的。
嗯
嗯，
所以刚才说到这种消费的习惯的建立，然后如果我们大家都去买一些低价的图书，那它短时间内可能对自己来说你会觉得是件好事情，我花低的钱买好的书，可是它在长期里面会不会形成一个恶性的这种反馈链？我觉得其实已经表现出来了，这个市场已经表现出来了。
我们就先讲其中一点，就是还是回到你前面的那个小课堂，回到书的定价。就为什么现在大家老是觉得书的价格定得越来越高， 当然我觉得因素可能也不只是一方面，还有很多的原因，但是我觉得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这个价格折扣实在太厉害了，而出版社又要保证自己的利润。
是的，
大家想象一下，如果前几年你觉得五折是一个很低的价格了，现在是四折，在某些这种直播的平台甚至是三折，假设三折是一本正版书的一个销售的折扣，那出版社供货的折扣是多少呢？可能要到二五折了。那你重新套进我们刚才的那个公式算，出版社又要保证自己的利润，他有什么办法呢？就是在我这么低折扣的时候我还能够保证我利润一定，那就只有一个办法了，提高定价。这就回到我前面想讲的那个问题，为什么现在很多出版社不那么愿意做瓶装书，或者说不愿意做那些成本很低的书，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原因哈。我猜想每个团队他总是要考虑自己的经营的成本以及自己的利润的。假设说人工一定的情况下，比如说一个编辑室我就能做十本书一年，比如几个编辑的团队我一年做十本书，如果我做的都是这种低成本的瓶装书，相应的大家按照这个比例能够算得出来它的利润就会少。如果我做码量更高定价更高的比如说精装书，至少这十本书我算下来，假设就是它的发行量一定没有差那么多的话，那我从我的营收的角度来考虑，我自然会愿意做一些定价，那我们专业术语叫码量更高的书。
对，
比如说有像我们做一些这种艺术书哈，一本书定价可能三四百的都有，我们都有做，它其实卖的也不多，很小众，但是它的这个利润比你做一本几十块钱的书还要高。所以就是今天市场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把折扣压得这么低的时候，我们还要从这么低的折扣里面刨利润，有时候我也挺理解的，为什么愿意去选择做一些这种
精装的。
对，
其实我感受很明显的一个，就是也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它会让我们出版社越来越多的考虑经济效益这个事情，就是市场这个事情。我们通常都会说一本书我们要考虑它的双效。什么叫双效呢？就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而且在编辑出版这个专业里头一定会强调说社会效益是首位的，然后才是经济效益。可是实际上呢，大家为了自己的生存，为自己的利润空间，经济效益已经变成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当然我觉得这个是对的，其实我觉得就是经济和社会效益都是并重的，你内容也要好，你经济效益也要好，这样你才能会实现自己的良性发展嘛。但实际上在现在就越来越考虑市场的这个情况下，很多出版社就会去选择读者更喜爱的类型，比如说通过数据统计出来的，大家更喜欢买这个比如什么管理类啊经济类这样的书，那我都去做这样的书。比如说在童书里面，大家家长更喜欢去买知识性功能性的书，那我们都去做这样的书，会造成一些的这个出版方会趋之若鹜，都去做这一类的书，
对，
导致一些好的书大家不敢引进。为什么呢？因为你引进这个书，你知道它一定是销不好的，你可能是要赔本，你只赚吆喝不卖座的。所以很可惜，就是有包括我们现在做的一些书，童书里面，比如很明显的就是德语童书类的，尤其是德语的童话书，你会发现卖得很差，就是它哲思性很强，然后它艺术性也很强，书的审美的感受是很好的。也许它在这个童话书同类的对比起来，它是一个很优质的品种。但是因为它并不那么受读者的欢迎，就是在这个家长觉得这些还对孩子没有用，所以它卖不好，你出版社不可能长期亏损来做这个书，久而久之就绝版了，就没有人做了。
换而言之，就是一些小众的优质的图书，它的留给它的空间就越来越少，
愿意做的人就会越来越少。所以说，小而美的，可能小众一点的特别一些的这些书不敢做，然后它的对立面就是有一些书大家抢着去做。抢着去做是什么书呢？是被数据统计出来的，大家都喜欢大奖书，大奖加持的书，名作者的书，于是大家就出现了一个，如果是引进的话，就版权贸易上就都来砸钱来买这个版权，就发就是有一种不良的这种版权竞争， 就是在版权贸易里面大家都会有一个所谓的这个报价，就是你的第一个版权期签下来你可以预付给他多少钱，就这个的竞价从以前的几千美金已经涨到有一些大奖的图书都是几万美金的这种竞争，所以它很畸形。 而且这样会什么样的结果，就是你的资本强劲你就可以拿到这些所谓的这个销量流量的书。就变成了一种资本的竞争，然后一旦到这样的时候，那些没有太多这种资本支撑的小众品牌就会落在下风。
说到价格的这个问题，前段时间我们就是在开会讨论那个关于直播卖书的这个事情，聊着聊着吧，就突然有个老师说了一句话，我就突然就在想，他说你看现在有很多的那种头部主播卖得很好，但是真正起作用的是这个主播的流量还是他的低价。我当时听到这句话，我瞬间就在想一些问题哈，包括现在我们在一些热门主播的直播间买东西，为什么呢？
每一个直播间都说今天的货品是
全网最低价，就是如果去掉了这个低价的标签，即便他是一个流量很多的博主，即便他的书很好，大家会愿意为他买单吗？
因为这个东西是无差别性的，在别的平台买到的是一样的，那它又不是最低价，可能就不见得从他这里买了。
但是你会发现，即便如此，还有很多的出版社愿意去参与这样的价格战。这是我想聊的一个问题。我们现在往往还说出版社好像是被电商裹挟了一样，确实电商现在它有它的议价权在那里，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是被动的参与这种价格战。但是其实我们现在也看到有一些情况，就出版社主动的参与到价格战里面了。比如说像你刚才讲，有些书的品质好，有一些大社，三联、商务、中华书局常年其实很少参加这种五折的活动的，但是有一些比如说民营图书公司或者说一些小的书商做公版书，我就做低价的公版书，公版书没有版权，他反而很希望看到这种价格战，他的书的品质也不是很好啊，但是他能够在这个价格战当中能够获利。
而且是不是现在有这种情况，如果是出版社不参加这个折扣的话，有时候会在网站上显示下架呀？
是的，
会吗？
是的，
会是吧？
比如说如果有些书他就是要求你双十一的活动，如果你不参加买100减50，他可能会做缺货或者说预定等等这样的一些限制，
就是没有办法在那段时间里面销售。
即使能销售的话，他也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去限制你的流量，因为其实他也知道低价的书才更好卖，你不参与你就，我如果给了你的流量，我的转化率没有那么高，所以所有的电商都是以转化率来作为一个考核的时候，价格低我能卖出更多的书，我这个品类才能够获得更多的销售额，就是这样的一个逻辑。
这是一个商业逻辑，其实它就对内容的考虑其实不是那么的在他们的考虑范围里面的。
对，所以今天讲了盗版书，讲了低价书，讲到这里我真的觉得比9.9盗版书更可怕的是9.9的正版书。因为它真的已经让很多读者的这种购书的心理预期不断的一再的下降，那出版社有时候没有办法呢，我提高定价算了吧，我参与这场游戏，因为我不参与的话，就像你刚才讲的，电商没有给你引流或者说不好卖，那你也没有利润。另外一种呢，就是好吧，那我就劣币驱逐良币的那种感觉，那我就做低价书，去做公版书，来在这种价格战里面去抢一块蛋糕。
不过现在也对公版书的限制也是很严格的。
对，所以其实作为一个消费者，我也很希望能够看到我们能够用更低的价格买到更好的书。但是我们之所以聊这么多吧，也是想让大家知道，当我们现在能够用这么低的价格买到这些书，未来一段时间它的影响是什么？比如说那些粗制滥造的书会不会受益于现在这样的价格体系？那些畅销书会不会挤占越来越多的市场空间？我们说的那些可能没有那么畅销的小众的图书会不会越来越少？还有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这种图书公司已经上市了， 那像这样的一些经济实力雄厚的上市的图书公司，会不会更容易形成垄断？就像你刚才讲的那样，因为他们有更多的资金去砸版权，去垄断版权，进而垄断市场。如果有一天，我们讲的那些不那么挣钱，也不那么畅销的好书，让我们作为出版社不再敢轻易去做选择，销售端的渠道留给这些我们觉得小众不那么好卖的好书的空间也越来越小的时候，还有那些小而美的图书品牌，它只会成为不可复制的案例，而不是大家都敢去尝试的选择。我不知道那个时候我们会不会因此而感到遗憾呢？
就觉得，因为做书出版这个事情的特殊性，它带着一种你精神上的那种向往、信仰，所以还是不断的会有人坚持自己的出版的情怀，去做一些可能并不赚钱，但是品质很好的书，就不断的还是有一些人，你就觉得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这种感觉。
对，就像有的人可能会选择用很粗暴的方式来迎接今天市场的挑战，然后赚取市场所带来的这样的一种红利。但是，就像你说的，我们也能够看到，就像我们喜欢的那些小而美的出版品牌和他们背后的出版人，还是会有很多人会选择去静心做好每一本书，然后安静地等待读者的发现。我觉得很幸运的一点是，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可以让任何一种不同类型，甚至是不同品质的图书，都有机会能够找到属于他自己的读者。所以当时看了那篇文章，叫做《反正书最终都是拿来贱卖的》第二天，啊，我又看到了另外一篇回应的文章，叫做《靠贱卖为生的出版业，除了抱怨还能做点啥》。啊，他回应了前面那篇文章，他主体部分实际上他就举了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就是读库的故事。我们刚才讲了这么多，但是总有一些不一样的，
是啊，
读库就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当然，可能有很多人讲说他们不具复制性，很难模仿，很难效仿，不是谁都能做到。但是读库的故事，也许还是能够给我们一些启发的。为什么说读库不一样呢？读
他们
库所有的书都是在他自己的平台来销售的，
是的。
这就解决了一个什么问题呢？他不需要为了你平台要求的低折扣而妥协。这就保证了它的一个起码基本的利润在那里，所以读库在，其实我们都也都很佩服老六，他从一本慕课开始做起，积累了这么多的用
读
户
者，
读者，然后按照他的这种方式，按照他的那种理念，慢慢的去做一些好书，甚至有一些书可能比较小众。但是呢，就是因为他长期以来坚持的这种气质，吸引了很多认同这种理念的读者，
所以他们其实形成的这个读者群也是
是非
比这
常，
个大众的这个大池子里的这个读者群要
对，
优质很多。
对对，所以在我刚才提到的那篇文章的最后，有这样一段话，我想念一下，我当时也是看到这段话啊，好感慨。他这段话是这么说的，他说，读库选择了做什么书，选择了怎么销售的同时，也选择了读者，同时塑造了属于他们的读者，而这些读者正是令很多其他出版机构所羡慕的群体。正是有这样的读者，读库才走上了一条截然不同的路。其他出版机构在羡慕读库的同时，竟然忘了自己是如何塑造自己的读者的，多么可悲又可笑啊！就是后面这句话，我就想到什么呢？您多少多少，其实很优质的出版社，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最终还是妥协了，每天都还在说啊，我两折三折在卖我们的书。当你在做这些行为的时候，实际上你就是在选择了你的读者。那些非常非常希望对价格敏感的人，就是关注价格而不关注内容的人，会因为你这一系列的行为吸引过来。而这些人最后，当如果他能够成为你的忠实读者的话，他还会对你有进一步的要求，希望更低的价格， 一旦你的把价格抬高了以后，我觉得他未必真的能够对你忠诚。其实我们之前聊过这个问题，就是大的出版社真的想要比如说像尝试像读库这样的自建自己的出版渠道太难了，因为出版社太庞大了，就是一个庞然
巨物。对，而且我觉得读库他们这么多年的积累是一个，
对，
然后另外一个他们的书
的
风格
的
他们
的
品牌
足够的独特，
已经在读者心目中树立了一种不可替代性。
嗯，
他不是说其他的出版社我现在开始做自己的自由渠道，
嗯，
我就能够真的做成那个样子，因为你的书是可替代的，可能我这个系列的书和这个系列的书，
嗯，
我可以选择只看这一个系列，我是可选择的。
嗯，其实我们今天也能够看到有很多小而美的出版品牌，其实他过得并不差，
嗯，
就是因为他们可能有了自己一部分忠实的读者的群体，培养起自己这个品牌的调性，就像我们在前面一些播客的节目里面聊到我们喜欢的那些品牌，其实他们规模都不大，
嗯，
但是就是因为可能他们做书的感觉做书的风格迎合了我们的那种口味，而这些东西在整个市场上它是稀缺的，它是独特的。中国市场这么大，如果我就能聚集起一万个特别特别喜欢我的读者，养活一个小的出版团队，其实是不是也是有可能的呢？
哎，其实除了读库，是不是比如说理想国的书的折扣，
嗯，
也不
会打折开，也是比较坚挺的，
是吧？
它有很多的书常年是不参加这种100减50的活动的，
对对对，
但是有好多出版社，你的书是没有这种硬气的。
但是像这种品牌认可度的，真的还是
不是一朝一夕
的
事情的
问题，对
对。可能很多人没有这样的耐心吧，
嗯，
愿意去用这样的时间去，
会觉得我们讲这么多跑到底，会觉得内容还是最最根本，
嗯，
最最重要，最最核心的。
是，
所以大家当大家把那一切很喧嚣的，很浮躁的东西抛掉以后，你会觉得最相信的那个还是那个很纯正的那个内核。
哎，所以刚才又讲到理想国，我就在想，我们理想中的一个出版的这种理想国应该是怎么样的？
嗯，
小众书有小众书的空间，然后比如说平价书也有它的土壤，因为能够让出版者有足够的利润去支撑他出这些书，
嗯，
然后小而美的品牌也能做得很好，畅销书也有畅销的人做，我觉得那就是一个很理想的状态。而且
我的这个理想国里面还有就是淘汰了那一大部分的劣币，
因为我们经常还是说现在的书其实还是太多了。
嗯，我觉得要有淘汰，包括出版方，包括书，我觉得都会有一大部分的淘汰。然后我在我的理想国里面，就是图书馆在各个地方开始建立起来，
嗯嗯嗯，
一定要有公共图书馆，
嗯，
而且我觉得可能每一个出版社已经不需要做太多书就可以养活自己了，
嗯，
那个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
嗯，
但是你说我的这个理想就是以前好像我们也聊过，就是比如说那都是图书馆了，那意味着书的利用率会变高，我觉得是个很好的事情，
嗯，
很环保，
嗯，
然后利用率变高了，那加印其实也没有那么多加印，书也不需要像现在那么频次高的加印，
嗯，
不会有一波又一波的人去不断的买一个书，
嗯，
一本书、
嗯，
那如果这样的话，出版社的这个盈利是不是很多时候就是它的运营模式可能跟现在完全不一样了，
嗯，所以今天其实聊了这么多，我们也不是说我们对这件事情的问题的看法有多么的专业，但是随着这个讨论，如果大家收听这期节目，可能会让你至少对于你买书这件事情背后所发生的那个事情又多了一些些了解，让你能够更好的去知道书以及书的这个价格的背后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逻辑。其实聊这个话题，我觉得无非就是想要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我们觉得这些东西拿出来讨论，持续的被关注，持续的被讨论，总有一天可能慢慢的就会有一些微小的变化和改变。
然后再就是多翻翻书，让自己的阅读品味，阅读的要求慢慢的长到一个点，然后到那个时候你也就不会去再想要买那些低价的书了，因为它已经达不到你的要求了。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其实我们本来还想聊一聊就是在国际上两种很常见的那个图书定价和销售的方式， 那一种是以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为代表实行的固定书价制。什么意思呢？就是一本书它有固定的价格，然后会有相关的法律对新书销售的这个价格来进行保护，在保护期限内是不允许打折或者说限制打折的。那另外一种类型呢，就是以美国和英国为代表的，我们叫做自由价格制度。如果我们去观察这两种不同的图书价格制度，以及他们所对应的国家背后的这个出版行业的发展轨迹，比如前面所说的是大型的这种出版商形成了某种垄断呢，还是中小型的这种出版社或者说小众的出版也能够百花齐放，我们去看这些不同价格体系国家背后的这些不同国家的这种书业的发展轨迹，然后再返回来去对比我们自身我们自己国家的这样的一个图书行业的情况，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角度，但是因为限于时间的关系，在这期节目当中我们就不展开了。好吧，那我们今天这个话题聊了这么多就聊到这里吧。
我们接下来还要返回到我们的真实的工作中继续纠结。
对，大家不要忘了啊，在节目的过程当中我们提到的那些我们困惑的问题，大家可以把它当做一个我们小小的那个工作之中的一个调研。
嗯，
我们也很想听听大家关于这个话题的一些看法和声音。
是的。
对，那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要想说的，想和我们交流的，甚至你们一些问题，对，都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那这期节目没有聊书，聊了买书这件事情，哎，下期节目我们应该可以聊书了。
是的。
好吧，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如果大家想要跟我们互动的话，也可以关注我们的社交账号，我们的微博最近
买
了
小
书，另外大家也可以在即刻上关注我俩，跟我们来一些互动。
到这里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